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非常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 Rush Hour。今天是2025年的这个2月5号星期三，也是大年初八啊、我是代班主持人范守文。那么今天广渔休假。我们在今天这个当中呢，我们挑选的话题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那么大家非常熟悉也很关注的一个延续性的话题，就是这个 Deep Seek 叫做深度求索。那这个一个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杭州的这个 AI 的公司呢，他们在1月20号所推出来的一个推理的模型啊，这个模型叫做 DeepSeek R1 啊。那么这个 DeepSeek R1 它在数学和推理还有程式编写的表现来看呢，DeepSeek R1 呢，它的确完全不输给这个我们所熟悉的 OpenAI 的 ChatGPT 的 4.0 啊。所以它一旦推出来之后呢，令整个的这个科技界呢相当的震撼啊。其实震撼的不只是它的功能相当的不错，尤其是它的开发的成本呢相当的便宜啊。所以在我记得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当周呢，它整个的这个包括了 NVIDIA 它的单日的跌幅在1月27号呢跌了17%哈，那么整周的这个市值缩水超过了5000亿美元，相当的令人震撼啊！有人说这是一个 AI 界的偷袭珍珠港啊，所以当然我们也看到新闻，就是说关于这个 DeepSeek 的所有的发展呢，已经上升到所谓的国安的议题了啊。那么美国这边呢，也是基本上呢。在立法哈，要禁止大家来使用。事实上，美国海军呢已经率先禁止所有的人员使用这个download这个DeepSeek。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说 DeepSeek 在杭州这么一个年轻的 AI 的团队他们能够发展出这么功力强大的一个所谓的语言的模型，是真的能够威胁到美国吗？他们的技术已经跟上来了吗？那么所以当然今天的话题当中呢，我们不只是DeepSeek 它所引发的一些震荡啊，我们也非常的想要探讨更多关于 AI 未来的发展，因为 AI 呢对我们的影响呢真的是相当的大，而且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个人也觉得是相当是令人甚至是不安的哈。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两位来宾呢一位是在我们现场的是彭启迪教授。彭教授呢，他是在我们南加州呢 Clement Graduate University 的一个金融工程系的系主任，他也是一位数学博士啊，非常欢迎您，彭教授。
范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另外我们在纽约那方面呢，我们纽约的现场呢是这个是全美第一个他是影像科学的一位硕士 ，Imaging Science 的一个等于是先驱就是一个前辈他个人呢其实在美国呢也有一个光点科技，他是一个董事长那么他同时是纽约地区的辅仁大学校友会的会长我们非常欢迎陈俊陈会长，会长你好。
各位听众晚安。
是我们今天跳的这个话题，事实上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挑战事实上我不是太理解这一方面但是我想用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口吻或者说学习的心态来聊一下这个 DeepSeek 对我们大家所带来的影响。首先想请教一下陈会长陈俊那么你在业界你看到这个DeepSeek 的发展它的一个横空出世你有没有非常的惊讶，或者说你觉得它的功能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艳呢？有没有
首先这个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我仍认为是是一个惊讶，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说会有这么快的一间公司能够追上这个 OpenAI 因为在这个 AI 界来讲说这个所有的大数据所有的演算所有的算力都是一步步累积上来的，
对，
有这个公司突然间横空出世的确是惊讶的大家。那么我想这个东西总之还有它的背景它的方法，
对，
今天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对，你在东岸看到相关的一些公司行号特别科技界的是不是都很多都在用这个 DeepSeek 呢，这个 R1 的这个模型呢，有没有
目前来讲的话大家都在试用阶段，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公司，但是它的下载率现在是高居榜首，
对，
对，正在试用，同时有很多的批评，
是
有好有坏， 那么好的方面呢，认为说它的所有的演算的方法，它的所有的算力已经可以追上这个 OpenAI。
OK，
所以说它不相上下。
对。
那么不好的也有讲说它这东西好像是利用一些特别的技术偷取了美国的东西，但是这东西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
对，我看到一个 term 啊，叫做蒸馏法，好像是蒸馏酒一样的就说一个小的模型去学习一个既有的一个大的模型，对不对？就是跟他学习，然后就变成说可以收下他所有的功力啊，变成自己的啊。这个当中是不是有抄袭的一个嫌疑？我们待会儿可以聊一下。那这个彭博士哈，你是学数学的，
对？
那么从数学的角度，从演算的这个功力来看的话呢，这个 DeepSeek 你也用了嘛，对不对？
对
啊 ，DeepSeek 跟那个 ChatGPT 当然您也是一直在用哈。两相比较之下，你觉得是不是功力都差不多？
实际上双方可以打成一个平手，简单来说。因为 ChatGPT 我太太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付费的用户，然后最近我发现她突然开始使用 DeepSeek。然后她使用 DeepSeek 是干嘛呢？她通过 DeepSeek 来写小说，然后去读这篇小说。这个好像是 ChatGPT 之前做的不够到位的地方。
是是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们早就在用这个 ChatGPT 去甚至写一些企划案，写一些脚本，甚至拍短片，他都能够做得很好。
对，
这个所以陈会长就说，我们在您是学这个影像的哈，所以在ChatGPT 他能够在影像方面也能够表现得非常突出，对不对？
事实上这个DeepSeek 它是一个文字的一个大脑
啊，对，
它并对这影像目前并没有涉猎很深，那么它的一些功能呢，还仅限于这个文字上的叙述跟这个输出。那
所以这一部分是它不如 ChatGPT， 对不对？
没有，它这样讲哈，我们应该这样讲 ，ChatGPT 它也是大脑，那么很多 add on 的东西，譬如说Midjourney 它是一个影像的输出。
对，
那么都可以利用这些大脑来做他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学有专精，你负责大脑的所有的算力，所有的演算模式
是。
那么你的输入呢，由我这个公司来负责，你把它输出给我，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负责输出也是可以的。所以这边中间只是一个大脑的比较，并没有说所谓优劣之分，所以不能讲说这个 DeepSeek 它就是没有这个影像的功能，它有很多 API。也可以跟影像互相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Okay，
那么就是两边各有负责不同的功能，所以是不同的议题这样。
对，所以在这整个的发展上，我们看得出来说，这个DeepSeek 这个它的模型呢是采取完全是开放式的，就是谁都可以用啊。那么当然 ChatGPT 呢，刚刚讲了，它现在是关闭的。所以这个两个不同的方向的话呢，我们特别稍微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彭教授哈，一个是关闭的，一个是 open 的，那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讲的话呢，是哪一个是比较有利的？当然应该是 open 的，对不对？
对。
那它关闭的理由是什么呢？
它关闭的理由，之前实际上它关闭的理由在于，它在这个
它要求收费。
对，它要求收费。
嗯。
它在这个收费上面，因为它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它配得上收费。
OK，
但是现在这一点值得讨论。
这个优势现在存在吗？
这个优势现在已经被可以说被减弱了。
哦，被减弱了。
因为 DeepSeek 它的这个开源呢，所以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冲击。
是是。
对这些收费的，实际上呢，我问过国内的同行，他们也是在做这个大模型的，他们说他们很早很早在去年中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DeepSeek 的存在，也知道它非常能打，但是 DeepSeek 真正爆火就是在它开源的那一天。
哦，对对对，
所以引起来的讨论就相当的多。
是，听说那一天整个 NVIDIA、像 Microsoft、像 Amazon 都同日都介入了这个 DeepSeek， 都用了。
对，
都看看他怎么样哈，结果都很惊艳，
都很惊艳，
都吓到了哈。
对，
所以说，当然，其实最令他们觉得害怕的就是说，你居然这么便宜的东西能够做到跟我一样的功力哈，所以这一点让业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等于说进步的太快了哈。
对， 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卖点，它相当于是把这个价格突然间是以一个核弹级别的方式给打下来。这是大家一开始不能接受或者说是相当惊讶的一个点。但
是
行业内的竞争者或者说是同行们，他们早就知道DeepSeek 是有这样一个潜力的，因为在 DeepSeek 开源以后，大家好好的研究了一下 DeepSeek 的结构，会发现它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在 Archive 上面。他们已经这篇文章我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以一个整个 DeepSeek 团队来表达这个对 V2 的一个解释，就叫 A Strong Economical and Efficient Mixture of Expert Language Model。
Okay.
就是讲的是我的那个DeepSeek V2 是建立在一个MoE 的模型上的。
Okay,
然后我的 improvement 具体是做在的哪些地方，上面讲的非常清晰了。
包博士，我们不能讲的太深了。你刚刚讲这一段呢，我们很多人听不太懂哈，包括我在内哈。我想我们今天就慢慢的去比较广泛的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发展啊，尤其是因为这个 DeepSeek 它跳出来之后呢，传统的这些大厂呢受到很大的震撼。陈会长，我想是不是麻烦你稍微解释一下刚才提到说这个蒸馏的一个方式哈，这个DeepSeek 它去跟 ChatGPT 先去学习，对不对？
是的啊，蒸馏我们来讲说 distillation 哈，其实这个名词我想就是最近跳出来讲说如何学习这些所谓的大模型能够去无纯晶，那么需要一个导师模式，就是说你要 teacher model， 然后一个 student model， 学生模式。
对。
那么学生不断的跟老师学习这些东西。那老师不断教学生，那学生吸收东西呢，通常是他所需要的东西。那老师虽然懂很多，但是学生呢能够吸收到老师的精华，同时呢希望能够青出于蓝。
所以就是 DeepSeek 可以一直问 ChatGPT 对不对？他一直问很多问题，拼命问。
是的，
然后就学到了。
对，他可以找很多老师，他不是一个老师。
哦，
那你想想看，他有很多老师呢，那么他所吸收各个老师的精华，那么他可能就会青出于蓝。那么所以这东西在这个人工智慧来讲呢，这个 distillation 这个蒸馏方法呢，并不违法。同时呢，同时这个 DeepSeek 他本身也承认说他是用很多用蒸馏的技术来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
那所有所谓的合不合法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当初他在找老师的时候，那么他跟老师之间是不是有这个 agreement， 就是一个协定，说你这不能够用这个蒸馏方法来拿我的这个考古题去做你这自己的生意。
有这个协定吗？没有吗？
我想是应该是有的，因为我想每家公司要保护自己，你要拿我的东西你要去做生意的话，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要去做生意，那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还会讨论到这个 profit non for profit 的 OpenAI 它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些都
是
以后我们一些关切的方向。
对，
那么至于刚刚还讲到这个所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你要讲这个要有这个大模型，然后去做一些事情，那么还提到一些所谓的这个开源。
对，
那么我们讲说这个开源呢，事实上我们是让我在这个IT 这个 department 这个业界
是
做非常多年。如果说你说我是 open 的，请你来检查我的这个 coding， 那我给你打包票，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哦，
因为它是几百万的那个 coding 的东西，你要一条一条检查，然后每一条都说，哎，这个是 open， 这是做什么事情，这是做什么事情。一般来讲，
所以
不可能巨型模，
没有办法有最后 final 的答案，对不对？
没有。
Okay.
你说我是开源，那么另外就是有观念说，这两家公司呢对我 API， 所以 API 就是application interface 啊，这东西就是说你可以跟我连接。譬如说我打个比方，现在的所有的很多这个所有的这个客服中心，它可能都不是真的人，但是它后面的电脑在做这个事情，我告诉你。我怎么跟你接口？那你告诉我的 API 怎么做？那么这两家公司我提供，但是你刚刚讲的 OpenAI 是它不是 Open 的，它是闭源的。那么这个 DeepSeek 呢，它是开源的。但开源是所谓巨星民营吗？每个人都看到了吗？每个人都检查到了？
所以刚才陈会长讲到说一个没有人的状态，现在让人家觉得很害怕。很多工作场合，很多的机器，很多的设备都是没有人的。 没有人的，无人的哈。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会以后会稍后谈一下，因为大家对于未来自己工作的发展，整个社会形态的巨变哈，大家都要失业了啊，那个真的是令人很不安哈。那我们待会儿回来之后呢，要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其实刚才谈到就是说，OpenAI 它有声明说，它有证据说，DeepSeek 它是蒸馏了这个 OpenAI 的模型啊。另外，它也承认说，它使用了 H100 的 NVIDIA 的晶片啊。这个部分是不是事实哈？那么这个有差异吗？就它使用了 H100 的晶片，甚至有说它有50000片的这个 NVIDIA 最先进的 H100 的 GPU。啊，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差别哈？因为你拥有这些东西的话呢，一定是花钱的，而且都不便宜。啊，那今天来讲，就是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说，是不是 DeepSeek 它用了相对便宜的一些晶片，低阶的晶片，它也能够达到相似的效果？这个是业界比较害怕的哈。因为谁都不愿意花太多钱去消费嘛。啊，所以我们先进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请两位在空中呢，我们来继续来学习来聊天，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0，我是范守文。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在纽约和洛杉矶两地的听众朋友们呢，一起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所挑选的这个话题呢是比较硬一点哈 ，DeepSeek。当然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我们希望用一个比较 soft 柔软一点学习的心态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因为这个话题其实蛮广泛的，也很专业。那么非常欢迎我们在现场的是这个彭教授啊，他是学习这个数学的专业啊。那么另外我们在纽约这边呢是学这个影像专业的IT 的这个业者哈，这个我们陈俊陈会长，欢迎两位啊。那么我想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 DeepSeek R1 它这个模型一出来之后呢，大家非常的惊艳啊，但是如果说它所使用的这个是NVIDIA H100 的这个高阶的晶片的话呢，那就不意外了，对不对，彭教授？
对对，
怎么说呢？
我当时的这个就是这个消息，现在我个人觉得还存疑。首先，他们应该是表面上面应该是拿不到 H100 的这个晶片的，因为芯片的，因为会有一个 restriction，
有限制，
限制在里面。第二的话，他们一开始声称的时候，他们用的是2000多张 H800 的阉割版的芯片。
阉割版。
对。而且在此前呢，这个芯片呢，他们只使用了2个月的一个 training 的时间，所以他们最终的这个 training 的花费大概是560万美元左右，557万美元。因为每一个芯片的话，在每一个小时里面可能会花费2美元的这个 budget。
是。
可是在之前他们也有铺垫啊，他们在很早一批里面就是有持有旺卡的一个公司，所以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布局了，2019年到2021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持有旺卡，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耗费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前期的投入也并不小。
是。陈会长，我想你对于业界他们所观察或说所尝试使用DeepSeek 这一个 R1 的模型呢，应该也有很深的观察。那如果说它DeepSeek 它用的是比较高阶的这个 H100 的话呢，跟事实上它所自己所声称它是用比较低阶的 H800， 这个差别在哪里
？OK， 这样讲好了，我打个比方好了。
对。
今天如果说有两条这个视线的高速公路啊，你把它并在一起，就是说我不用高阶的八线道，而是用2个4线道。那么这2个4线道呢，是有同样的效果，有跟8线道同样的效果呢？在这个高速公路也许也可能做得到，可是问题是你必须要做很多匝道来控制这些2个4线道的互相的交流。那么同样道理呢，你 H100 是高阶的。那么我说我要用低阶的方法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个NVIDIA 它能够成功？它就是因为它有个平台叫做 CUDA。这个 CUDA 这个平台呢，就是控制所有的进出，虽然这计算的人不需要很大的这个 功力，那不需要像这个 CPU 这么大的知道很多东西，它很简单算数完以后呢，
是
就把这些所有的结果能够很 smooth 把它放在平台上进出。
嗯，
那么当初呢，我们也问了这个DeepSeek 它的做法，它也承认说它要跳开这个 CUDA 这个模式，
嗯，
直接用一个它自己比较低阶的语言呢，跟所有两个四线道直接交流。那么就不需要一个八线道。
那事实上它跳开了吗？
就跳开，它是这样跳开的。
哦，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四线道的所有的进出的IO 呢，必须是 NVIDIA 告诉你的。我怎么样有这个specification， 我怎么样有什么 input output 所有的format， 我必须要跟你讲，不然你没有办法跟我联络。
哦，
那么你刚刚讲这个珍珠港偷袭珍珠港这个话用得很好。
嗯哼，
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他没有防到他这一点。我想以后呢，这些做的这些高阶的这些 GPU 的大厂，包括 AMD 啊、NVIDIA 都会防范这些事情。
对，我有注意到说，好像今天这两天NVIDIA 的股价要慢慢回来了哈，包括了这个台积电哈，是不是怎么讲？就是是不是 DeepSeek 它的这个内力被人家看透了，就说没有那么厉害。
我们这东西还是在处于观察期。
嗯，
也许他偷袭成功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说啊，不得了，就是他给做出来。那么以后如果这个 NVIDIA 或者 AMD 他有更好的这些这个 GPU 芯片出来以后呢，他如果说没有办法跟他对接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能保持优势呢？这我保持这个很怀疑的态度。
OK， 好，那么彭教授哈，因为这个DeepSeek 的这个公司，他的 CEO 叫做梁文峰，对不对？他才40岁哈，他呢，其实他有在针对全方位的被攻击之后，他有做一个声明，您大概也看到了啊。他是说，他们完全都是自发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研发的哈。譬如说，他有提到说，他有一个叫做烛龙系统，那么而且是国产的，叫做升腾晶片，这个利用率呢是从38%提升到84%。而且它的演算方法的这个方式呢，他们不是抄的，他们是独创的，叫做时空折叠演算法。这些东西你听过吗？
这些东西我都有听过。对
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去追上NVIDIA 他们这个所谓的 ChatGPT 的这个能力，是事实上是有依据的，是吧？你认为？
对他，但是他这个依据依旧是这个依据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一个行为。
站在巨人的肩膀，那巨人当然就是 OpenAI 哦。
还有英伟达。对，因为他们实际上在他们公开的这样一个算法里面，我们都可以是有迹可循。
嗯，
比如说他们提出的这样一个 FP8 的一个混合精度的一个算法，这实际上是英伟达在早先时候就已经预测到的一个算法，
哦，
但是没有人落地，他们是把它落地了的。嗯，
他
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你在一个奥运会里面有4位选手，他们都能够拿到冠亚季军，但是的话经常是 ABC 3位拿到冠亚季军，然后大家看到的就是 ABC， 但是，
就3位选手，
对，但是 DeepSeek 的话他应该是 D， 就是可能是在下一次奥运会里面他突然就拿到了冠军。
okay.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默默的一个有实力的一个健将，是这种水平。他实际上是在每一个步骤里面，他都是做到了几点，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目的非常单纯，一丝不苟。他非常的低调。你在媒体，他在成功之前，你在媒体上几乎就看不到他，但是行业内的人都知道他的存在。
OK。
第二，就是他实际上的话。他们的 research 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们会经常的去读最先进的一些科学论文，然后有一个落地的实力。
是，陈会长，我想请教你一下，因为像自然杂志 Nature 哈，它有连发文章感谢 DeepSeek， 表示说 AI 呢不再只是贵族才能使用啊，因为好像 DeepSeek 的出现呢是改变了所谓的高阶的芯片算力加高耗能等于 AI 领先的这个旧的思维。你同不同意？
我想我们首先对这个 DeepSeek 它的所有的这些努力方向啊，我们是可以肯定，因为这些是对这个造福这人群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不需要说花大钱去做这些人工智慧的一些大脑的 的准备，因为就像彭教授刚刚讲说，他的太太要花这个钱去每个月要花这个钱，这样可以省下这个钱，
嗯，
同时呢也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一般我们是可以讲说一般人所需要的东西他都可以帮你做得到啊。
Okay.
但是至于说做得到的东西呢，它是对的或者错的，那就另当别论，因为这东西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去做这些做这些专家系统的处理，就是说要需要去辨认它这东西到底是真是伪，那是对或者错，这些都要需要很多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OK，
那目前来讲，我在想说，他如果说能够做到这个让这个平民化，一般来讲都用得起的话，我想为啥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而且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OK， 那对于这些已经投入这么多的金钱跟精力跟过程的这些科技大厂来讲的话，他们怎么能够去挽回这个颓势，或者说他们怎么能够去捞回他们投入的这些成本呢？啊，
我想他是第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对这些更高阶的晶片呢，他可能对他的所有的接口啊，他会更多的防范，就是说呢，我不要让你的低阶的语言直接跟我的所有的东西对接了，那么可能就一定要，比如说 NVIDIA 说你一定要经过我的 CUDA， 下面就接不上了，那这样的话就他就能够 control。所以说美国对这个中国的一些打压呢，我想它是各方面的，全方面，它不是，它也是经过各方面的仔细的观察或研究才做决定了。
OK， 那在业界这个像是大家购买这个华为啦或 AMD 啦，这个成本是不是比 NVIDIA 要便宜一点是吧？
是的，因为目前来讲，能够和NVIDIA 它能够竞争就是 AMD 这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可以说是当美的这个所有的人工智能的一些芯片的一些市场，所以我们来讲，当然最终呢还是它的制造，我们台积电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这些公司都是我想对以后这些人工智能的发展都还是有这个很深切影响，
是
大陆这方面呢极其执着，我们是给予肯定的态度，
给予肯定哈。那么我想这个彭教授哈，你在学界哈也接触到不少的公司，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美国政府，因为现在中美之间已经陷入一个非常极端的对立对抗啊，那么你看不光是关税各方面的事情啊，那么可以说包括移民啦、芬太尼啦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东西很快就升到一个国安的一个关切点了。
对
啊，那么你觉得说这个整个的发展中美的这个情势哈，那么对于你所看到的公司，他们敢不敢用，或者说愿不愿意用这么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新的软体哈，会不会有一些犹豫或者说害怕不敢用？
我觉得这些公司它应该是呈一个观望的态度，因为这个事故相当于一个黑天鹅突然出现，大家还没有一个防范，一开始的时候当它开源的时候，政府还没有下达任何条令的时候，大家肯定都是一个非常长线的心态去使用，
是
接下来的时候，就像刚才陈会长，我非常赞同他的想法，大家就因为这个黑天鹅的现象发现，哎呀，有这些地方我是需要防范的，否则的话我会造成损失，比如说就是芯片接口的问题呀，
是
大家开始注重一些保护。那么在第一时间里面，当所有的这些其他的大公司们、大佬们、行业竞争者们，他们还在这个惊悚的时候，政府第一时间跳出来，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OK，
跳出来干涉一下。
那个，我想陈会长也有注意到说，现在阿里巴巴的阿里云旗下，它也有一个 Q1 出来哈。一个新的一个 AI 的一个新的一个软体程式哈，那是不是纷纷的都能够受到一个所谓的 DeepSeek 这样的一个打先锋的一个鼓励哈，大家纷纷都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
是的我想这样现在是百家争鸣了，
对，
所以每个家都有自己的强项。那么我们目前来讲，我们讨论受限于这个大脑方面，就是大脑是以后的所谓人工智能的发展的一个基石，所以你如果说这个大脑做得好的话，那么就是可以很成功的掌握下一代的人工智能。那么如果说是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讲说要有某一家能够完全掌握这个人工智能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就好像你是某类专家，你说我要掌握全天下所有的智能，那是完全是天方夜谭。
对，
所以每一家百家争鸣是不错的，但你有使用者呢有更多选择，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方向，知道说我怎么样去把这东西接来拿来 使用增加我自己的那个投资报酬率，或者说一般平民就可以用了，这都是好事情。
对对对，所以这很符合这个川普的个性哈，这个性格啊，他就希望当老大。怕人家起来哈，你看那个前两天很快他就把这个黄仁勋招到白宫去了哈，他们大概应该谈到说要更缩紧啊，晶片高级晶片可能去中国的这个管道哈。好，那么我想再进第一段二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进一步聊一下 AI 究竟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会产生哪些方方面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准备。我们稍后就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Rush Hour，
好的，非常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Rush Hour，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守文。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的 DeepSeek 这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哈，究竟它会带给整个科技界呢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它的影响有多深远，以及我们使用人呢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福气能够想到一个非常平民化的价钱哈。我觉得刚才我们都有讨论到，那事实上我也听得出来，陈俊会长呢跟刚才彭教授对于DeepSeek 事实上不是责难什么，反而呢有诸多的肯定哈。因为毕竟如果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公司有新的研发出来，如果只要它的这个过程跟它的来源没有违法啊，那如果说能够推出来更多可以供使用者使用的这些工具，why not， 有什么不好呢？啊，我想今天呢我们想利用最后的一个时间呢要来请彭教授稍微来补充一点，你刚刚讲说关于 DeepSeek 呢还有一点话你想说一下是吧？
对，我想这个借这个机会最后总结一下我对 DeepSeek 的一个观望。我非常欣赏 DeepSeek 的两点，它点亮了两个明灯，在我看来，从学界的角度来看，第一个的话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极致的工程美学，它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个成果
是
啊，然后它的成功实际上是在每一步里面每一个细节都是做到了极致，它用的是最新的科研的成果，然后它落地的效率非常的高，尤其是在落地 FP8。或者说是它是在绕开英伟达的芯片的功能这一段，他们都做到了极致。
是，
他们是把那个 Cube 是重新以换一种方式重新写了一个代码，所以他们会在这个源头上面做工作。第二点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开源的这样一个举措，在我看来，我在这方面跟陈会长是在同一个配级上的，就是我是非常支持的。
Okay，
这样让我们的大学也看到的希望，也可以用比较便宜的 AI，然后也是我们科研发展的一个方向。
OK， 那陈会长是不是最后补充一下，在业界呢对于怎么看待这个 DeepSeek 这个新的模型出来啊，以及是不是也期许他们可能有更好的东西，以及有更强的一个 background 能够 support 它的一个功能呢？
是的，如果说这个 DeepSeek 以后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想它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芯片来做它的后面的后的基石来做这些运算。那么通常它这个所谓这个algorithm 这个演算方法呢，当然各家各有各家的方法。那么你有你的玉女心经，我有我的这个
九阴真经，
不能说九阴真经，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方法。
对，
那如果说是你的方法会比较好，是那就用你的方法，也无可厚非。
是是是，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方法呢，事实上我们都是在大学念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经过各方面的验证去实现，然后去实验，
是
认为说他真的可以做出来，
我们
就是去 follow 他。
那
另外就是说，他们这些方法也不见得会公开，因为大家都保密，有时候这是我的独门绝技啊，
对，
我怎么可以跟你讲呢？
是，
所以这东西它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它可能在摆在自己身上。
Okay。
那么我想这些东西是这种algorithm 这种演算方法呢是无穷无尽，因为它这是不是跟这个彭教授，如果说他这个数学的他的数学专长，那么我想这些一个是工程，一个是科学，那么工程和科学是互相互动的。
对，
如果说你这个 algorithm 它等于是一个，它是一个工程，就是说不断的 try and error， 那不断去寻求解决方法，到后来来实在没办法突破了，就只好用科学方法再回到这个数学领域上去寻求突破。 那么完了以后，数学觉得说，哎，这东西太复杂了，我们再用工程的方法再做，那么是一个互补的方法。
OK。
那么我想最后我要补充一个，就是，
请说，
把这个眼光啊，
嗯，
放回这个美国国内啊，看看今天，就在今天的加州这个奥克兰的法庭啊，对这个啊Elon Musk啊这控告这个啊所谓 X 啊 Open
是
控告这个 Open
的 Open AI。
Open AI，这 X AI， 它是控告这个 Open AI。
嗯，
那么 Elon Musk 当初呢是 Open AI 跟这个Sam 这个 Altman 的，他们是共同创办人。
对，
那当初的想法是一个基于造福人类，是一个 non for profit。
嗯
，OK， 注意它是 non for profit。
是。
那么近年来呢，因为这个他们理念不同呢 ，Elon Musk 就退出来了。
对。
那么同时呢 ，Microsoft 也加进去了。那 Microsoft 将近有一半的own 的 share，
是，
所以他认为说我们要推动这个这个公司的发展呢，一定要变成一个 profit。对 ，Open AI 它现在目前来讲是一个有这个 limitation， 就是它是等于是半profit 的公司，但是它有 limitation。那么逐渐呢，它要把这个完全转换成一个 profit 公司。那么就大家就考虑到，这个人工智能到底是要 profit 还是 non for profit？
就是所谓的开源或者是闭源嘛，对不对？
这不是开源和闭源那么简单，因为这个 non for profit 和 profit 它的所有的东西啊，它的所有的理念都不一样。我打个比方来讲哈，我们知道这个你这个考卷啊发出来了，发出来100万份啊，这样拿大家学生去做答案，那么里面很多东西可能错误的，需要人家去辩证，去修正，去改正。
很好，这个例子蛮好的。
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一般来讲，如果说公司要花这么多人去修正、去改正的话，他要花大钱了。
对，
他花很多很多钱。
OK。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 profit 公司，我是获利公司，我把这100万份放到网上说，请大家来修改，那当然没人理他。我修改我花的时间，为什么要造福一个 profit 公司呢
？OK， 很好。
换个角度来讲，我今天我是 non for profit， 我是造福全人类的，大家来修改。所有的修改结果大家共享
，OK，
那么大家都会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彭教授，你会比较赞成这个所谓 non-profit 的做法？
对，
造福全人类。
从大学的角度出发，一定是的，因为大学它就是一个 non-profit。
啊哈，是是是。好，那么我想还有广告很多，我们这个电台广告真的是不少哈。我想再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想我们就来了稍微就说总的来聊一下。AI 呢，对于我们这个可能就是眼前的这个人类的生活呢，会有很明显的一些改变哈。那举例说，我已经看到有些消息说，AI 呢，如果说有个好的人的跟人的生理的接口呢，人可以在若干年之后呢，可以生病，所有的病都可以治好，甚至人可以长生不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看了觉得很惊讶哈。当然很可能 AI 它是无所不能，但是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会到来，也就我们怎么样去迎接这样的时代，我们回来之后呢继续聊。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剩下了不多了哈，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那么非常感谢在纽约的陈俊陈会长还在线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再的谈到了这个说横空出世的 DeepSeek 这家公司，他们所推出的 AI 的新的软体、新的模型，我们也带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说呢，在这么贵族式的这些 NVIDIA 啦，这些所谓的高级的所谓的晶片呢，产生的这些所谓的高动作、高功能的这些AI 模型哈。我们也发觉说呢，的确能够走出一个比较平民化的一个路呢，甚至比较免费的路呢，让大众都可以使用呢，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哈。好，那么我想就今天在最后呢，还是要回到一个我一开始所带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 AI 呢，人工智能对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不但是未来，而且现在时时刻刻都看到它可能的影响，这个无人飞机啦，无人这个无人那个无人菜市场啦，无人的餐厅等等哈，那么都需要高阶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晶片来能够才能做到啊，所以不光是所谓的 download 软体啊。就是说 ChatGPT 也好，或者说这个 DeepSeek 也好，能够帮你写论文，帮你写脚本，帮你拍视频我们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人的生活的影响是越来越巨大，而且是瞬息万变的。我们是不是就请彭教授先稍微讲一下 你觉得 AI 呢，人工智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动呢，尤其您在学界哈，您教的学生这么多啊，跟公司行号也有往来啊，你觉得对于整个的学生也好，教育也好，整个的影响到底是我们必须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哦，这个影响实际上非常大，因为学校是受 AI 影响或者说是教育圈受 AI 影响最大的一批。
对，
我自己的畅想是有好多一个点呢。按照现在的时间来看，我可以直接的简单的讲一到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以后的教育有可能会受 AI 深刻的影响。我甚至觉得大多数的教育可以由 AI 来完成。
哦，那老师都要失业了。
这个老师他有可能会转型为去这个什么设计教育里面的一些教学模式，或者是去设计教学内容，这可能是在这个不久的未来就会产生的一件事情。
是，
另外一点，我的一个畅想就是，以后你做科研也好，工作也好，有可能一个 AI assistant 就像你的手机一样，跟你形影不离，然后每个人会有自己定制的 AI。
哦，
然后因为现在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AGI， 就是一个通用的人工智能，因为大家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
对，
包括这个 DeepSeek。 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达成的话，那么每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他有可能是两个人或者是多个人。
OK，
然后你的那个 AI assistant 它可以帮助你完成任何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好的，谢谢。那么在纽约的陈会长哈，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说您看到在业界呢这么多的朋友们在各行各业工作，特别是高科技产业，这个 AI 的发展到目前今天这样的一个惊人的速度跟效能啊，对于产业来讲，未来大家会应该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OK，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 AI 哈，当初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词啊，
对
啊，它的发源啊，我想大家都可能很惊讶，它最早的时候是一九八，看看啊，他最早的时候是在1956年，
这么早？
1956年，对，在 Dartmouth College， 这是一个 Ivy League 学校，他
是
一个研讨会，一个电脑专家讲出来的这段话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那个时候就有了
AI。
那么你们也会惊讶说，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发展？怎么到最近开始
对呀
发展了？
那
这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软硬体都还没有成熟。那现在呢，慢慢的Internet， 那所有的这个芯片，所有的东西都是慢慢渐趋成熟。那么 AI 呢，就慢慢的就开花结果了，因为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可以取代很多东西的。但是我们谈到这个 AI 的一些挑战呢，是我们讲说 AI Next 啊，你讲说 AI 的挑战呢，是挑战是在哪边呢？我想最大挑战是它的消耗能源。那么你想想看，我们的 H100 啊，这个NVIDIA 它的晶片呢，
是
这个一片 H100， 它的耗电量是400瓦，就是400瓦的电炮才能烧。那么你想看5万片能烧，你看这东西要多少东西，多少能源的消耗？
哇，
那不光是消耗能源，还要散热又要用到很多水
啊，
所以它不光是电，它水也用到了。那么就无形中对这个碳排放量。碳排放啊，这是很不利的。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台湾也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电的这个能量可能不足啊。
对，电力啊，我想
是是是，
这个很大的发展。
OK， 好，最后我想给两位各30秒哈。那么其实我一直想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它的智慧是人给的哈。
对。
那么它可不可能会越来越自我思考，有自己的智慧之后呢，会失控呢？很多人会担心这一点。我们请彭教授您30秒来。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
答不上来。
哎，但是我可以讲一个点，是我自己的 concern，就是在 AI 改我们在 train AI 的时候 ，AI 也在 train 我们。我先不知道这个 AI 它会不会是发展出自己的智能，但是我所知道 AI 已经改变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模式。
Okay， 好，那这个陈会长，你会不会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失控？
我想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如果说你要教一个机器叫他做好事情，他就做好事情；叫他打仗，他会打仗。所以你给他喂好东西，他就做好；做不好东西，他做不好东西。但是我所担心倒不是这个，我的担心是说，他如果说有很多资料是假的，那如果去防范这个诈骗呢，这个比较重要。我想这东西是我们以后的一个很主要课题，就是说，
没错，
如何把这个假的东西拿掉， 那么这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是是，好，我们今天泛泛谈了这个 DeepSeek 跟 AI 的可能的发展哈，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很幸福啊，在今天这个社会呢，有这么先进的科学的不断的日新月异啊，我们也感谢这些在 Lab 这个实验室里面的科学家们。啊，那么也再次呢，节目当中感谢今天的收听，我们实在是抱着一颗学习的心哈，我个人也是如此啊。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在空中再继续交流。非常感谢纽约的陈会长，也非常感谢我们洛杉矶的这个彭教授，谢谢两位，谢谢，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再会啊，拜拜，谢谢。